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总棚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2月1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寻求公平可持续的结束俄乌战争；
以色列哈马斯将展开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谈判；
参议院确认卢特尼克出任商务部长；
川普政府关闭国际开发总署，援外业务移交国务院。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总统川普的长子小唐纳德·川普周二在保守派媒体《人士》杂志上发表评论，支持由埃尔布里奇·科尔比担任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次长一职。科尔比已经获得川普总统的提名，还有待参议院批准确认。他是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国防计划主任。小川普说，科尔比认为中共的崛起对美国构成独特且巨大的挑战，应当集中军事资源对抗中共，但同时也支持在必要时与之谈判，避免不必要的挑衅和冲突。这种灵活而不固执的态度能维持美中力量平衡，避免战争。彭博社指出，小川普的言论可能透露出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方向。虽然小川普没有正式的政府职位，但他在川普总统的政治圈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周二表示，将在本周与哈马斯展开间接谈判，商讨加沙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内容，以确保该地区完全解除武装。第一阶段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并已促成部分人质获释。根据协议，哈马斯预计将于本周六释放剩余人质，其中六人仍然存活，另有四具遗体将于周四交还。作为交换，以色列将释放数百名巴勒斯坦囚犯。第二阶段谈判将聚焦加沙战后的治理问题，但双方仍存在重大分歧。以色列强调不会接受哈马斯继续掌控加沙，而美国总统川普则提出由美方接管加沙的构想，这个提议遭到阿拉伯国家的拒绝。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任命亲密盟友战略事务部长德莫主导谈判，取代摩萨德情报机构负责人巴尼耶。同时，以色列政府内部也面临压力，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威胁若不恢复军事行动，他将退出执政联盟。
法国将于19号在巴黎主办第二次乌克兰危机峰会，讨论乌克兰局势与欧洲安全。这次会议将邀请没有参加周一会议的欧洲国家以及北约盟友加拿大，包括挪威、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捷克、希腊、芬兰、罗马尼亚、瑞典和比利时，采用现场和视频混合形式进行。本周一，法国主导的乌克兰统一阵线会议已经在巴黎召开，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丹麦和英国的领袖出席，但没能就派兵维持可能的俄乌和平达成共识。
自川普总统决定关闭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后，目前已将援外业务整合到了国务院，由国务院援外办公室主任马洛克负责执行。国务卿卢比奥已拆除了国际开发总署的招牌，并委派马洛克处理后续事宜。马洛克本月初宣布冻结援外资金，部分总部人员被无限期停职，驻外人员则撤回美国，实际上形同关闭这个成立超过60年的援外机构。分析指出，马洛克是川普的忠实支持者，他将透过对外援助计划执行川普的外交政策，援助可能会成为武器，也可能是对部分国家的外交筹码。匈牙利政府表示，马洛克承诺终止美方对匈牙利内部事务的干预。匈牙利总理奥尔班随后宣布，将考虑把接受美国资金的媒体和民主团体视为非法代理人。他赞扬川普政府的决策。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近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央情报局一直使用 MQ-9 死神无人机飞越墨西哥，监视当地的贩毒集团。川普政府曾经考虑把跨国贩毒集团列为恐怖组织，但还没有正式认定。消息人士透露，这些无人机目前没有配备武器，而是用于情报监视，跟美国在叙利亚、伊拉克和索马里打击恐怖组织的模式类似。 据报道，中情局曾经与墨西哥当局合作，在当地展开小规模行动。近期的无人机飞行计划已经通报国会，但没有提及墨西哥的合作伙伴。对此，中情局拒绝评论具体任务，仅强调打击毒品贩运是首要任务，并表示局长特拉克里夫已经指示全面地动用中情局资源应对这一挑战。
周二消息，欧盟竞争事务负责人特丽莎·里贝拉表示，欧盟将在下个月宣布苹果和 Meta 遵守或违反数字市场法的相关规定。为了防止科技公司滥用市场的主导地位，欧盟27个成员国已经通过了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目前，Meta、Alphabet、亚马逊和 X 等美国科技巨头成了欧盟委员会的重点打击对象。里贝拉表示，欧盟必须坚持其核心价值观和原则，不能在基本价值观方面的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国政府曾批评欧盟规则过多，这些法律实际上是一种征税。目前，苹果已经被迫允许在 iOS 上开放第三方应用商店，而 Meta 则被要求推进脸书上的 Marketplace，目的是迫使其与其他分类广告供应商公平竞争。另外，社交媒体平台 X 也正在接受调查。里贝拉强调，调查的焦点不在于公司的老板是谁，而是 X 是否违反了欧盟有关打击非法内容的规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寻求公平可持续的结束俄乌战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富翁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XAI 推出了最新版本的聊天机器人 Grok 3，周二开始在美国推出。XAI 团队表示，Grok 3将首先提供给马斯克旗下社交媒体 X 的 Premier Plus 用户。此外，用户还可以透过单独订阅该模型的网页版或者应用程式来访问。在周一与三名 XAI 工程师的直播活动中，马斯克表示，Grok 3在同类产品中全面领先。他进一步补充，该模型的表现优于其前身 Grok 2。马斯克说，Grok 3的运算能力是前一代的10倍。根据早期测试结果，该模型在 Chatbot Arena 平台上的表现超越了 OpenAI 和 DeepSeek，尤其在数学、科学和编码等标准化测试中表现优异。Chatbot Arena 是一个众包测试网站，通过盲测让不同的人工智能模型相互竞争。XAI 团队还推出了一款名为 DeepSearch 的智能搜索引擎，它被称为下一代搜索引擎，是一种基于推理的聊天机器人。能够在回应用户查询时展示其思维过程。
以往脸书 Facebook Live 直播影片会被无限期的储存，不过 Meta 宣布从今天开始调整脸书直播影片储存期限，播出后30天内将自动删除。Meta 说明，2月19号前播出的直播影片未来将从脸书删除，在删除前，用户会收到电子邮件和 App 通知，并有90天的时间下载或转移内容。如果需要更多的时间，可以再延长保留6个月。后续平台将删除先前的直播影片。Meta 表示，脸书的直播影片以往会被无限期储存，这次变动将让平台储存空间政策接轨业界标准，提供更符合需求的直播体验。为了让用户更轻松留存先前的直播影片，脸书提供多种下载工具，可下载单部或多部直播影片，也能选择转移直播影片到自己的云端储存空间，例如 Dropbox 或谷歌云端硬盘等。如果想把直播中的最喜欢的片段保留在粉丝专页上超过30天，可以将直播影片剪辑成较短的片段，并以 Reels 的短影片的形式分享到脸书。
周二消息，亚马逊不再提交社交商务功能 Inspire，其中包括产品的视频和照片信息。亚马逊在2022年将其添加到其移动应用程序中。该公司网站上的页面写道：“Inspire 不再在亚马逊购物应用程序中可用， 该信息建议购物者使用其人工智能助手 Rufus 网站主页 AI 购物指南，或者使用文本或图像的搜索功能。2022年8月份，在与少数亚马逊员工一起测试该应用程序功能时，亚马逊发言人告诉 Payments，该公司正在不断测试新的功能，以帮助让客户的生活更加轻松。当时，Inspire 向客户展示了与 TikTok 格式类似的产品视频和照片推送，推送中包含一系列产品图片和视频，购物者可以对产品点赞、评论或者立即购买。亚马逊测试版于2024年2月份推出了其人工智能对话式购物助手 Rufus，并于7月份在购物应用程序中向所有的美国客户提供该助手。Rufus 可以回答有关各种购物需求和产品的问题。他接受过公司产品目录、客户评论、社区问答和网络信息方面的培训。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沙特会谈了4个多小时，双方首次就结束俄乌战争展开对话。卢比奥表示，美国希望以公平可持续的方式终结战争。与此同时，川普总统透露可能在月底前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二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谈，这是自俄罗斯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美俄高层首次就结束战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卢比奥在会后表示，美国的目标是以公平、可持续且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终止这场长达3年的战争。他强调，这需要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做出妥协，而美俄双方同意指派高级代表团展开后续磋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这次会谈表示积极评价，认为双方真正听到了对方的声音，并指出美方开始更好地理解俄方立场。目前，俄军仍控制乌克兰1/5的领土，其中包括2014年俄罗斯单方面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以及自2022年战争爆发以来占领的乌东地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坚持要求俄军撤回到2014年前的国际公认边界，但美国官员表示这一立场并不现实。另一方面，川普总统在佛州海湖庄园签署行政命令时表示，他不反对欧洲国家在乌克兰部署维和部队，并称这将由欧洲国家自行决定。法国和英国此前已表态支持这一可能性，而德国总理苏尔茨则认为目前讨论此事为时过早。川普还透露他可能会在2月底前与普京会晤，但未透露具体日期。他强调结束战争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并称美俄双方当前的外交接触非常好。不过泽连斯基对未受邀参加美俄会谈表达不满，并推迟了原定于本周的沙特访问。他表示，乌克兰不会接受任何未经其参与的和平协议。乌克兰政府强调，战争的解决方案应该由乌克兰人民决定，而非由美俄主导。欧洲多国也对此表示关切，强调乌克兰应在任何决策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强调，美俄双方正在建立新的磋商机制，以处理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并探讨战后经济与投资合作的可能性。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一架中共海军直升机周二在南海争议地区上空逼近菲律宾巡逻机，距离菲律宾飞机不到3米。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卡尔森周三谴责中共海军直升机的危险动作。请听报道。
美国和法国海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10号起在菲律宾东部海域举行联合演训。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三国演训表现出美国总统川普执政下愿意持续进行多国合作，确保印太地区的区域安全。就在联合军演周二结束当天， 马尼拉海岸防卫队表示，中共海军直升机逼近一架在黄岩岛上空执行监视任务的政府飞机时，进行了危险的飞行动作，危及飞行员和乘客的性命安危。菲律宾当晚表示，对于中共海军不专业且鲁莽的飞行动作深感不安，并将提出外交抗议。中共军方则辩称，是菲律宾飞机非法进入中国领空。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卡尔森周三表示，美国谴责中共海军直升机的危险动作，危及在南海一处争议性浅滩巡逻的菲律宾政府飞机安全。卡尔森在社群媒体平台 X 发文，呼吁中国避免强制行动，并根据国际法和平处理争端。过去两年，中非海岸警卫队在黄岩岛和仁爱礁的公海对峙不断升级。菲律宾海事委员会发表声明说，菲律宾对黄岩岛拥有无可否认的主权与管辖权，中共声称拥有几乎整个南海主权，与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存在分歧。位于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2016年裁定，中共的说法缺乏国际法律依据，但中共拒绝承认这项裁决。美国表示，如果菲律宾军队、船只和飞机遭到武装袭击，美国有义务保卫菲律宾，因为菲律宾是美国条约盟友。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国会参院周二以51票对45票的结果确认霍华德·卢特尼克出任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的上任可能将对美国贸易政策，尤其是关税政策带来重大影响。请听报道。
国会参议院周二确认霍华德·卢特尼克出任商务部长，这一任命标志着川普政府贸易政策的进一步强化。卢特尼克是华尔街知名投资公司 Cantor Fitzgerald 的首席执行官，在川普胜选后积极参与政府过渡进程。他的到来预示着美国贸易政策将更具对抗性，特别是在关税议题上。预计他将与新任美国贸易代表加米森·格里尔密切合作，推动对美国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卢特尼克在参议院提名听证会上强调，他支持全面关税政策，并认为关税不会导致通货膨胀，而是促使各国降低对美国商品的贸易壁垒。他还特别点名中国，表示应对中国商品设置最高关税，以应对不公平竞争。此外，他计划通过美国商务部旗下的工业与安全局加强对技术出口的审查，以防止中国企业利用美国技术发展人工智能和其他尖端科技。川普政府近期宣布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10% 关税，并提高美国对外国钢铝产品的关税。此外，川普还警告可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进口商品征收 25% 关税，这些措施可能在未来数周内正式生效。在此背景下，卢特尼克的上任意味着美国商务部将在未来几年内强化其贸易保护主义立场。值得注意的是，卢特尼克曾在超过800家企业和私人组织中担任职务。为避免利益冲突，他已承诺出售个人商业资产，确保以公正立场执掌商务部。作为911事件的幸存者和坎特·菲茨杰拉德公司的领导者，卢特尼克曾带领公司从惨重的损失中恢复。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撞入世界贸易大厦时，坎特·菲茨杰拉德的办公室被击中。他当时是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那一天该公司失去了658人，也就是公司2/3的员工，包括他的弟弟。恐怖袭击事件后，随着该公司的复苏，卢特尼克也成为911国家纪念博物馆的董事会成员。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计划对汽车、芯片和药品征收25%的关税。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1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计划对汽车、芯片和药品征收25%的关税。
卢比奥宣布不出席 G20， 中共随即支持南非任主席国。
波兰总统说，美国承诺不会从东欧撤军。
美国巡回上诉法院阻止拜登的学生债务减免计划。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波兰总统杜达18号表示，川普的俄乌特使凯洛格17号在会谈中向他保证，美国不打算在和谈过程中从东欧撤军。杜达总统在与海格塞斯和凯洛格分别会谈后，18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安抚波兰民众说，美国不会削减在欧洲的防务支出。相反，海格塞斯部长明确表示，我们更应该期待美国加强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存在。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上周在波兰表示，北约各国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将永远驻扎欧洲，引起了广泛担忧。杜达在和凯洛格会面后对国人说，我们已经获得保证，美国人绝对无意减少在我们欧洲这地区的活动，特别是在安全区域减少美军人数。凯洛格预计将在今天抵达乌克兰进行为期3天的会谈，其中包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签署题为确保所有机构问责制的行政命令，指示由白宫管理和预算局局长福特监管独立机构，包括联邦传播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和证券管理委员会等。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报道，这些独立机构依照国会通过的法律成立，皆负责制定法规，并可对违规企业处以高额罚款。报道指出，这项行政命令不适用于美联储关于货币政策的职权，但是适用于美联储的其他职权，包括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同时，行政命令指示独立机构必须指派白宫联络员定期与白宫管理和预算局、白宫国内政策会议及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联络，优先协调事项。
美国第八巡回上诉法院周二裁定，前总统拜登政府无权推行一项学生债务减免计划。由3名法官组成的审议小组认为，教育部试图利用高等教育法中允许基于收入的贷款还款计划的条款，采用拜登的有价值的教育储蓄计划所提供的债务豁免，它的规模超越了拜登政府的权力范围。2023年，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票数驳回了拜登早先取消4300亿美元学生贷款的债务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是使4300万美国人受益，并兑现拜登在竞选时的承诺。被驳回之后，拜登政府寻求以其他方式继续减免学生债务。拜登在离职前宣布为500多万借款人减免1836亿美元的学生贷款。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表示，他已经指示司法部解聘所有仍在任的拜登时期的美国检察官，并声称这个部门已经被前所未有的政治化了。川普周二在他拥有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发帖说，我们必须立即清理门户，恢复信心。美国的黄金时代必须有一个公平的司法系统，今天就开始。上周，白宫向全国各地的几名美国检察官发出了解雇通知，这些联邦检察官都是由前民主党总统拜登任命的。周一，拜登任命的几名联邦检察官宣布辞职，还有一些检察官上周就离开了政府机构。自川普上任以来，在包括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市在内的一些城市，已有数十名司法部官员或辞职或被解雇。川普在竞选期间曾誓言要结束司法部的武器化。他表示，在他完成第一个总统任期离开白宫后的几年里，拜登政府的司法部曾以此对付他。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塔尼亚·查特坎周二驳回了由新墨西哥州领导的14州联盟提出的请求。这些州要求在诉讼进行期间禁止政府效力部访问美国劳工部、教育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能源部、交通部、商务部以及人事管理局的信息系统， 并指控马斯克的团队非法获取联邦机构的数据。这些州还请求查特坎阻止马斯克及其团队成员解雇联邦雇员或者让他们休假。查特坎在裁决令中写道，各州有理由质疑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个人和一个并非由国会创建也不受国会监督的实体所拥有的不受制约的权利，但各州并没有表明为什么他们有权利立即申请到禁止令。同一天，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地方法院法官兰道夫·莫斯也驳回了加州大学学生会申请的临时限制令。限制令旨在阻止教育部向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披露信息。自川普总统上个月重返白宫后，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协助川普大幅整顿政府。民主党人领导的美国各州以及具有倾向的法律团体已经提出多起诉讼，要求阻止政府效率部进入联邦政府各个系统。
席卷美国的冬季风暴周二肆虐中西部和北达科他州，周三继续朝东岸前进。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弗吉尼亚州的大西洋岸降雪可能将高达25公分，北卡州东部预报会出现大量的积冰。美国从北部的蒙大拿州到南方的德州南部受到一道极地涡旋侵袭，北达科他州的俾斯麦周二清晨出现了摄氏零下39.4度的低温，刷新了当地百余年来的低温记录。气象学家欧里森表示，最多创纪录的低温很可能在周三清晨和周五出现。北卡州州长施坦因预计当天会遭到冰雪袭击，15号已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这场冬季风暴下一个袭击的目标是周末才刚刚爆发洪水造成至少17人死亡的美国东部。预计今天开始，东岸会降下豪雪，积雪可能会厚达15公分或以上。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计划对汽车、芯片和药品征收 25% 关税，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由于俄罗斯和美国石油供应中断加剧，国际油价周二上涨。不过，结束俄乌战争的谈判限制了油价涨幅，因为来自俄罗斯的供应可能会增加。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三月份交割价上涨了$1.11，或1.6%，收每桶$71.85，跟上了布伦特原油的涨幅。布伦特原油四月份交割价上涨了$62，或0.8%，收每桶$75.84。另一方面，美国银行在周二的报告中称，石油需求危在旦夕，并称即使外界对 AI 和数据中心充满热议，但仍认为全球能源消耗增长率到2030年时将低于年增长率3%，进一步导致石油需求年增长率恐难超过1%。美银预测到2030年，石油需求增长将显著放缓，从2025年每天增加110万桶缩减至2030年每天增加40万桶。
浑水创办人卡尔森·布洛克和他的浑水业务伙伴弗雷迪·布里克将于下周前往印度，在孟买会见经纪人、基金和商人，以了解印度的投资环境。浑水资本首席执行官布洛克周二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说，印度将成为金融业的主旋律，因此大量资金将投向印度。布洛克考虑在那里推出一个多孔基金，不过他对印度资本利得税，的规定感到担忧。此外，布洛克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股市持怀疑态度。去年10月20号，他在接受彭博电视专访时再次强调，中国股市不可投资。布洛克说，中国公司的治理、中共的政策反复无常，以及地缘政治问题仍然是中国股市巨大的障碍。
中国经济自疫情爆发以来持续低迷，消费者捂紧钱包，奢侈品牌和外国汽车制造商、咖啡连锁店和科技公司一起成为最新一批在中国遭遇困境的西方企业。根据咨询公司贝恩的统计，去年中国奢侈品市场规模同比萎缩了约1/5， 行业龙头路易威登的所有者 LVMH 集团表示，该集团第四季度不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市场的销售额同比下降了 11%。 股市的所有者开云同样以中国市场为主的销售额指标下降了 24%。 与中国形成对比的是，全球七大地区对奢侈品的兴趣依然稳定。去年 LVMH 在美国市场的销售额略有增长。贝恩表示，2020年中国占全球个人奢侈品市场的五分之一，但估计去年这一比例降到 12%。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二宣布，他计划对进口汽车、芯片和药品征收 25% 的关税，最早将于4月2号生效。此举旨在希望进一步推动企业将制造业迁回美国。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二在佛罗里达州的私人俱乐部海湖庄园宣布，他计划对汽车、半导体芯片及药品征收 25% 的进口关税，并可能在一年内进一步提高税率。他表示，部分全球最大的汽车与芯片企业已与他联系，表达回美国投资的意愿。而这一关税政策将进一步促使企业将制造业迁回美国。根据川普的说法，这项关税计划是美国贸易战略的一部分，旨在促进国内生产，并减少美国对外国进口的依赖。他强调，企业如果选择在美国设厂，将可免于这些关税的影响。川普政府此前已针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10% 关税，并计划对来自加拿大与墨西哥的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但该措施已推迟到3月4号之后。此外，他还批准了对进口钢铁和铝制品征收 25% 的关税，该政策将于3月12号正式生效。部分经济学家对川普的新关税计划提出警告，认为这可能导致美国市场商品价格上涨，影响消费者支出。然而，川普认为这些措施将帮助美国企业减少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并创造更多本土就业机会。根据川普的行政命令，美国贸易代表与相关部门需在4月1号前提交报告，评估对等关税政策的可行性，最快将于4月2号正式实施。目前，各国为了因应川普关税政策，也正积极商讨应对方式。中华民国总统府资政陈伯智认为，川普的政策更像是一种谈判策略，旨在施压贸易伙伴做出让步，而非真正着眼美国的长期经济利益。例如，对等关税的概念意味着你克我多少，我就克你多少。但在国际贸易中，进口与出口产品结构不同，简单对等未必有效。而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表示，为实现经济成长目标，印尼必须应对中国经济走缓及台海、两韩紧张局势升高等挑战。至于川普政策对印尼经济的影响，将取决于印尼如何改善经商环境，以吸引外资转移投资地至印尼。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南非将在这个星期晚些时候主办20国集团 G20 主要经济体外长会议，但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的首席外交官因其反美宣布不出席。随后，中共表态支持南非担任 G20 主席国。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本月早些时候在 X 平台上宣布，他将不会出席周四和周五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 G20 会议，原因是他反对会议议程，并称其为反美。他表示，南非正在利用 G20 来推动团结、平等和可持续发展，换句话说，就是 DEI 以及气候变化。我工作的重点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浪费纳税人的钱或迎合反美主义。DEI 就是多元化、公平和包容的缩写。 川普总统在他入主白宫的第一周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终止了联邦政府的 DEI 政策和招聘做法。卢比奥随后对媒体表示，我认为这次 G20 会议的整个议题都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比如讨论全球包容性、公平性以及这类内容。他说，该论坛应关注诸如恐怖主义、能源安全以及多个国家的国家安全面临的真正威胁等议题。 G20 是由全球19个主要经济体以及欧洲联盟和非洲联盟组成的集团，今年是非洲国家首次担任 G20 轮值主席国。尽管卢比奥不会出席，南非政府已确认美国仍将派代表参加，但级别可能较低。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欧盟成员国以及中国和俄罗斯都将派员出席会议。中共驻南非大使吴鹏在卢比奥宣布缺席后会晤了南非外长拉莫拉，并在 X 平台发文表达了中国愿意支持南非担任 G20 主席国的立场。另一方面，美国将在12月接任 G20 主席国。据前美国外交官布鲁克斯·斯佩科特预计，川普总统可能参加11月在南非举行的 G20 领导峰会。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